梦溪笔谈。钧石中的石是五种重量单位的名称，一担重120斤。后人把一壶当作一担，从汉代就已经这样了，饮酒一担不乱说的就是这个。拉弓弩时，古人用钧石来折算，现在的人却用一壶精米的重量作为一担。所谓一担，以92斤半为标准，相当于汉秤的341斤。现在的50拉弩有能拉到90的，计算其力量相当于古代的20-50，比起魏国的武士，一个人抵得上两个人还多。弓有能拉开3弹的，相当于古代的34军，比起严高的弓，一个人抵得上5个人还多。这些都是近年来训练培养出来的结果，以至于鸡刺、持射都掌握了中原和周边民族的技术，武器铠甲也达到了古今工艺的极致，武备的强盛前世没有能比的。阳岁照出的物体都是倒像，是因为中间有障碍的缘故，算学家称之为格数。就像人摇橹，因为橹的支点阻碍的缘故，如果老鹰在空中飞翔，它的影子随着老鹰移动，如果中间被窗缝束缚，那么影子就和老鹰的方向相反，老鹰向东，影子向西，老鹰向西，影子向东。又比如窗缝钟楼塔的影子中间被窗缝束缚，也都是倒垂的，和阳岁的道理一样。阳岁的镜面是凹的，用一个手指靠近照它，像是正的，逐渐远离就看不见了，超过这个距离就变成倒像。那个看不见的地方正像窗缝，橹的支点，腰骨的阻碍，首尾相互制约，于是形成摇橹的态势。所以手向上抬影子就向下，手向下放影子就向上，这是可以看到的。阳岁的镜面凹，对着太阳照，光线都聚集向内，离镜面1-2寸的地方，光线聚成一点，大小像麻子豆粒，碰到物体就会起火，这就是腰骨最细的地方。哪里只是物体这样，人也是这样，中间不被事物阻碍的很少，小的方面是利害颠倒，是非相反，大的方面是把自身当作外物，把外物当作自身，不力求去除障碍，却想看到不颠倒的景象，难啊。有阳杂祖说海帆则塔引倒，这是胡说，影子进入窗缝就会倒，这是常理。先如把日食发生在正阳之月，仅指4月，这是不对的，正和阳是两回事，正指4月，阳指10月，日月阳指就是说的这个。诗经中有正月繁霜，十月之交，朔月辛卯，日有食之，一恐之丑，这两句这是先王所厌恶的，大概4月是纯阳，不愿被阴气侵犯，10月是纯阴，不愿过度而干扰阳气。我写了丧服后传，成书后熙宁年间想重新制定五副敕令，我参与了讨论。在雷氏正式之前，缺漏错误本来就很多，其中关于高祖远孙这一条尤其没有道理。丧服只有曾祖齐衰6月，远曾司马3月，而没有高祖远孙的福制。先儒都认为福制与曾祖曾孙相同，所以不说也可以推之，或者说经书没有说的就不服，都不对。曾是重的意思，从祖父往上都是曾祖，从孙子往下都是曾孙，即使100代也可以，如果有能相互赶上的，就一定为他们服丧3个月。所以即使像成王对于后继也称曾孙，而祭祀的祝文不论远近都叫曾孙。李所说的以五为九，是指旁系亲属的减杀，上杀下杀到九，旁杀到四，都称之为族。族坤弟父母，族祖父母，族曾祖父母，超过这些就不是同族了，不是同族就不为他们服丧，只有正统不以族来命名，这是因为没有断绝的道理。谁以张洛命名的最多，现在略举几处，赵晋之间有清张、卓张，当阳有张水，赣上有张水，张郡有张江，漳州有张浦，亳州有张水，安州有张水，洛中有洛水，北地郡有洛水，沙县有洛水。这只是大概举一两个例子，详细情况不能全部记载。我考察其含义，是清浊相混合的，叫做张。张是文采分别的意思，张指两物相合，有文采并且可以分别。清张、浊张在上等汇合，当阳是沮水，漳水河流，赣上是漳水、赣水河流。漳州我没有亲眼见过， 张郡是西江河流，亳州、漳州是漳水、涡水河流，云梦是漳水、云水河流。这几处都是清浊河流，颜色纹理像彩虹，几十里后才混合。象章也由章组成，章是君王左右大臣所执持的，诗经说己己辟王，左右去之，己己辟王，左右奉章，章是龟的一半，合起来就成龟。君王左右的大臣合体一心，趋向君王。右诸侯用来聘问女子，取其合二为一的意思，在山川祭祀时使用，是因为它比宗庙礼仪简办。又有牙章用来调发军队，先儒认为在锋刃侧面有齿牙形状的装饰不对，牙章是能分开又能合拢的器具，应当在合缝处做成齿牙，像现在的和器。牙章是雄性器，用来调发军队，那么雌性器应在军中，就是虎符的方法。落与落同意，止水从上往下流，有头落的地方。现在肥水、沱水，天下也很多，先儒都有各自的解释。界州盐池方圆120里，久雨时四面山上的水都注入其中，不曾溢出，大旱时不曾干涸。如水颜色正红，在版泉之下，民间俗称蚩尤泻，只有中间有一眼泉是甘泉，有了这水才能聚集人群。它的北面有尧烧水，烧阴霄也叫乌贤河。大鲁的水没有甘泉调和，不能成盐，只有乌贤水流尽，盐就不再凝结，所以人们叫它乌贤河，是盐池的祸患。筑大堤防备它，比防备倒扣还厉害。推究它的道理，大概乌贤水是浊水，进入卤水中就会淤塞卤脉，盐于是不能形成，没有别的异常。庄子说成生马，我曾见文字注秦人把豹叫做成。我到延州，当地人至今称虎豹为成，大概说的是虫。方言如此，或许也是旧俗。唐六典叙述五行，有鹿命、驿马、盘河等名目，人们大多不理解半河的意思。我在敷衍时见安南行营的各位将官检阅兵马册，有称过范河损失的，问他们什么叫范河，原来是越人把闹沙叫做范河，北方人叫做活沙。我曾经过无定河，渡活沙，人马踩上去百步之外都在动，晃晃荡荡，像人走在帐幕上，脚下踩的地方虽然很坚硬，如果遇到一处陷下去，那么人马和车立刻都陷没，甚至有几百人平陷下去，没有一个人剩下的。有人说这就是流沙，又说沙随风流动叫做流沙。盘字书也写作逆，音图烂反，按古文逆是深泥。本书有半合的，大约指陷运，像现在的空王。古人藏书防虫用云，云香草，现在人叫做七里香的就是它。叶子像豌豆，成小丛生长，叶子极香，秋天夜间微微发白，像沾了粉，防虫很有效。南方人采来放在席下，能去跳蚤虱子。我盼昭文馆时曾从陆公家得到几株，一种到密阁后面，现在不再有存活的。香草之类大多有别名，所谓蓝孙，孙就是现在的菖蒲，蕙就是现在的零陵香，陈就是现在的白芷。祭礼有辛、旬、熟三种献祭。旧说认为辛、旬是准备太古、中古的礼仪，我认为不对。先王对于死者认为他们无知就不仁，认为他们有知就不智。进献可食用的熟食是为了人，不可食用的辛、旬是为了智。又有一种说法，辛、旬是用鬼道对待，愧是用人道对待，这是质疑于鬼神。有人说鬼神喜欢辛、旬，这虽然出于一说，圣人知道鬼神的情况，或许有这道理，不可追问。世人认为玄是浅黑色，门是赭色的玉，都不对。玄是赤黑色，燕子的羽毛就是这种颜色，所以叫玄鸟。熙宁年间，京城贵人外戚多穿深紫色，叫做黑紫，和黑色相混，几乎分不清，这就是所谓的玄。翠衣如门，记得门色叫做迷，迷字阴门，是根据它的颜色命名的。诗经有迷有起，现在秦人读作迷，是语音讹变。迷色在诸黄之间， 好像赭色，非常光润莹洁，捧起来灿烂，光泽闪闪像红珠。这自是一种颜色，似者而非者。大概所谓的门是颜色明，而从玉，因为他者而有光泽，所以用来比喻。就像贬以色明而从鸟，用鸟的颜色来比喻。世间锻铁所谓的钢铁，是把柔铁盘曲起来，然后把生铁夹在中间，用泥封好烧炼，锻打使它们相互渗入，叫做团钢，也叫做灌钢。这是假钢罢了，暂时借助生铁来增加硬度。两三次炼后，生铁自然变熟，仍然是柔铁。然而天下没有人认为不对，是因为没有见过真钢。我初始时到磁州锻方看炼铁，才认识真钢。凡是铁中有钢的，就像面中有面筋，把柔面洗净，面筋就显现出来。炼钢也是这样，只取精铁锻打一百多次，每锻一次称一次，一锻就轻一点，直到多次锻打后斤两不再减少，就是纯钢，即使百炼也不会损耗。这是铁中的精纯部分，它的颜色清明，磨光后暗沉沉的青黑色，和普通铁迥然不同。也有炼到最后完全没有钢的，都是因为产地不同。我家藏有严伯林画的唐代秦府十八学士图，各有赞誉，也是唐人书法，大多和旧史不同。姚简字思廉，就是写作姚思廉字简之。苏台、陆元朗、薛庄、唐书都用字代替名。李玄道、盖文达、于志宁、许敬宗、刘教孙、蔡允恭、唐书都不写他们的字。房玄龄字乔年，唐书写作房乔字玄龄。孔颖达字颖达，唐书字仲达。苏典签名序，唐书写作序。许敬宗、薛庄的官职都是直记事，唐书写作设计事。大概唐书成于后人之手，所传可能有错误，这是当时的记载。用旧史考证，魏正公对太宗说，眼睛像玄灵一样的好，那么玄灵果然是名，不是字。但苏轼长，太宗召对玄武门，问他，你为什么名字长而意思短？后来做了学士，似乎做学士时才改名。唐贞观年间，敕令杜之寻找杜若，省郎因为谢眺师说方舟采杜若，就责令方舟进贡，当时传为笑谈。至于唐代旧历，中书省中种植紫薇花，和方舟共度若有什么不同，然而历代沿袭，不认为不对。至今舍人院紫薇阁前种紫薇花，就是采用唐代旧历。汉人有饮酒一旦不醉的，我用制酒法来比较，每粗米二壶酿成酒六壶六斗。现在最淡的酒每熟米一壶，不过酿成酒一壶五斗，如果按汉法只有一点酒气而已。能喝的人多喝不醉，应该不足为怪。然而汉代的一壶也就是现在的二斗七升，人的肚子里又怎么能装得下二斗七升水呢？有人说十是军食的食，120斤，按现在的秤计算应该是32斤，也就是现在的三斗酒。于定国喝酒数十不醉，恐怕没有这个道理。古代说法汲水在地下浮流，现在立下凡是洼地都是流水，世人传说汲水经过其下。东阿也是汲水流经的地方，取井水煮胶，叫做阿胶，用来搅浑水就会变清。人服用后能下嗝、舒痰、止吐，都是利用汲水性向下清澈而重，所以用来治疗瘀浊和上逆的疾病。现在的医方没有记载这个道理。宗庙祭祀面向西的是室内的祭祀，神主藏在西壁，因为生者所在的位置是西南角，到神主前寻找，所以面向西祭祀。到三县时师从室中出来，坐在门的西面面向南，这是堂上的祭祀。门西叫做椅，在这里设椅，左边是门，右边是窗，门和窗之间叫做椅。坐在门西就是正对椅而坐。上堂设位而面向东的是采用室内的礼节。庄子说，野马也，尘埃也，这是两种东西。古人就把野马当作尘埃，如吴荣说，栋梁间之野马。又有韩沃说，窗里日光非野马。都把尘埃当成野马，恐怕不对。野马是田野间的福气，远看像群马，又像水波。佛经说如热时野马扬焰，就是指这个东西。食神太医，第一是太医， 第二是五福太一，第三是天一太一，第四是地太一，第五是军机太一，第六是臣机太一，第七是民机太一，第八是大游太一，第九是九气太一，第十是食神太一。只有太一最为尊贵，没有其他别名，只称为太一。每三年移动一次。后人因为太一没有其他名称，就对着大游称他为小游太一，这是后人错误添加的。京城东西两座太一宫，正殿祭祀五福，而太一却在廊屋中，这样安排很失秩序。熙宁年间开始营建中太一宫，下令太史考证确定神位。我当时兼任太史，参与了讨论。现在前殿祭祀五福，而太一另外放在后殿，各自保全了尊贵地位，很符合礼制。但是军机、臣机、民机因避唐明帝的讳改为旗，至今仍然沿用旧名称，没有改正。我在嘉佑年间客居宣州宁国县，县里有个人叫方瑜，他的高祖父方乾是杨行密的守将，统兵驻守宁国以防备两浙。方乾后来被吴人俘虏，他的儿子方从训代替他镇守宁国，所以子孙至今是宁国人。有杨仆给方乾，方从训的亲笔信几十张，纸张和笔迹都精美完好。书信中称委屈书，签名处称史或称吴王。其中一张报告方乾说，钱镠在这个月内已经去世，职位写着正月29日。根据五代史，钱镠在后唐长兴二年去世，杨溥在天成四年已经僭越即位，怎么会在长兴二年还称吴王呢？杨溥亲笔信中所指挥的事情很详细，笔墨印记很有次序，全部是当时的真迹。现在考证，天成四年是庚寅年，长兴三年是壬辰年，相差两年。杨溥的亲笔信我得到了四张，至今在家中收藏。